郭传道，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可以来在主日崇拜当中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但是也很遗憾，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办法到坎培拉去跟各位弟兄姐妹实际能够面对面。看来今年可能是没有机会，可能要等到明年。因为疫情啊或者一些事务的繁忙，所以期待啊下一次有机会啊能够跟各位弟兄姐妹见面，因为其实真的非常想念啊各位弟兄姐妹，那期待我们下次有机会。今天早上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一个题目呢叫做灵里的回响。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画面。这个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七节哈，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我想在开始正道的时候呢，因为过去了两年，我们CMI 国际关怀协会这个很多事工呢也因为疫情的关系不得不暂停。我想现在因为疫情也稍微趋缓了，所以有一些事工已经开始恢复了，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当然我也要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不论是在祷告上还是在经济上对我们的支持哈。大家看到画面最左边的哈这一对夫妇，然后还有两个小女儿哈，他们叫做吴俊德夫妇。他们本来是两年前就要到柬埔寨去的，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到了今年二月份哈，柬埔寨的大门刚刚开哈，他们全家就带着孩子就已经进到这个柬埔寨，目前在金边。其实太太呢，这个吴俊德的妻子呢，肚子里还怀着老三，她的预产期是六月份。但是他们觉得说因为已经等待的时间很长了，他们不想再继续等待，所以他们决定要到金边好的那边再去生他们的老三。我想这就是宣教士的精神，愿意把自己一切都摆上。那中间这一张照片的这对夫妇呢，叫做曹新伟夫妇，他们也是从台湾哈进到这个柬埔寨去。他们在今年的上个月，现在是五月，他们在四月一号的时候也已经进到了柬埔寨金边哈，所以有两对的夫妇都从台湾哈去到了这个柬埔寨。其实还有从大陆出来的这个的宣教士们，可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了哈，所以他们也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就不能够放他们的这个照片，但是他们也已经进到了哈神带领他们去的这些工厂里面。在最右边这张图片呢，大家看到从左边数过来的第二位啊，穿着白色上衣的这位姐妹哈，她叫做 Grace 冯哈，左边数过来第二位。这位姐妹，我想我花一点点时间的介绍哈，很特别的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呢，其实她是住在 Sydney， 她是从很早期就从新加坡移民到了澳洲哈，住在 Sydney， 而且她是一位 CPA， 就是会计师，也工作了很多年。在几年之前，她有一次濒临死亡的经验哈，她有一次去应该是去岩洞里面潜水，就结果在氧气瓶。结果找不到出口，就在氧气瓶的氧气快要用完的最后的那么一分钟之内，他看到了一个亮光往那个地方游过去哈，所以他的生命就被挽救回来，所以他就决定要把他的一生哈献给神。在也是前一段的时间，他去到柬埔寨，他就发现那个地方呢是神呼召他要去这个宣教的地方，所以在两年前，就是刚刚在 COVID 开始之前的那个月，他就把他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哈，拿了这个 mortgage 的钱，就带到了柬埔寨去，作为他个人的生活费跟事工费哈，就在那个地方服侍神。他现在在柬埔寨的第二大城叫做马德旺，他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面想要在那里设立教会。感谢主，他虽然语言也不通哈，可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在那边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也在那边有事工，也有相当程度的进展，当然非常的辛苦。那后来他的牧师在悉尼的牧师跟我们前一阵子接触到哈，就推荐他看他是不是能够加入 CMI。 那目前我们正在跟他做协谈的这个过程，看起来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那等这个手续办完之后呢，Grace 冯这位姐妹呢就会成为我们从澳洲差派出去的一位宣教士。我想这位姐妹真的非常不简单哈，一个人单枪匹马就进到了这样的地方，而且真的是把她的家产哈都是全然的献上。我想这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也请各位弟兄姐妹哈为画面上你所看到的这几对宣教士们能够来为他们代祷。那下面我想这个照片就是2022年的泰国汉宣短宣哈，我想弟兄姐妹应该都已经知道了这个短宣的事情。那早先过去几年卡佩拉教会是最主要的报名参加的人选了哈。那当然今年当然因为种种的原因，我就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祷告哈，看看神是不是有预备哈，让大家能够再次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短宣的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活动。我想就请各位弟兄姐妹代祷了。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哈，可以这个扫描哈这个 QR code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短宣的一个事工。我就谢谢大家的这个代祷跟摆上。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正道呢，我想我们先从来看看这两年世界局势的变化。我们有句口头禅哈，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啊，那个变化呢又赶不上这个局势的改变。这个病毒呢，我们已经很确定它已经流感化了，在澳洲已经完完全全就已经基本上是不当做一回事哈，就是跟这个跟病毒共存哈这样的一个观念。那病毒的事情刚刚好像稍微趋缓一点，但是这个俄乌的战争啊又开始影响到了全世界哈，包括我们的经济。我想各位开车来教会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加油站的那个一升汽油的价钱，我想大概也是非常非常觉得受到了影响。我记得25年前我们刚刚来到澳洲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公升的汽油价钱呢是50 cent， 跟现在比起来可能现在已经涨了大概4倍啊，在这样的一个影响哈。因为这些事情呢，我想都对我们很多人的身心灵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我在梅尔本教会有一个家庭，他的孩子是护士，他是男生，但是是护士。他就跟我们说，他所服侍在工作的这个医院呢，因为 mental issue 而进到医院里面来的人数呢 ，COVID 之后比 COVID 之前啊增加了4倍啊，增加了4倍。我想的确在这个当中，很多人的身心灵都受到了影响。我想这样的生活其实很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常态。在澳洲或者在全世界，世界的变化呢已经越来越不能在我们的预期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想这将成为一个新的常态。那我在这里我就想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的话，到底我们在圣经里面如何来看待一个变动的世界，不在我们掌控之内的世界，我们该如何面对呢？今天我的主题经文是腓立比书4章4到7节，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个经文。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这个版本选的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哈，所以那个读起来会跟传统的和合本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哈。那我的重点当然是在这个红字哈，画面上红字这个部分，就是喜乐哈跟超越哈人所能够了解的平安。我就来看看在这样的一个变动的环境里面，基督徒该怎么样还是一样有平安有喜乐呢？我们先从腓立比书的背景来谈一谈哈。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的书信之一，但是腓立比书呢又被称之为监狱书信，它与其他另外两本都被称为监狱书信。顾名思义，监狱书信呢是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写的信，而写给腓立比书的这个教会。但是很特别的呢，这卷书呢又被称之为喜乐之书。为什么呢？因为在短短的4章里面，喜乐这个字一共出现了12次，那在刚刚我们读的4节经文里面就出现了2次，所以又被称之为喜乐之书。腓立比之间教会呢是在 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如果大家知道《使徒行传》，保罗有三次的宣教，他第二次的宣教，当他进到了现在我们所谓的欧洲这个范围之内的时候，所设立的第一间教会，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在欧洲设立的第一间教会。在这里我们就来思想一个情形，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反而写信给在监狱外面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说叫他们要喜乐，叫他们要喜乐。到底为什么呢？到底为什么腓立比的教会不能够喜乐呢？而一个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保罗反而叫外面的人要喜乐，保罗为什么能够喜乐呢？我想今天我们透过他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保罗的这些的情形。腓立比教会呢，跟保罗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当腓立比教会知道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差派了他们当中一位弟兄叫以巴弗提，把他派到监狱里面去服侍保罗。因为保罗估计他的年龄应该不小了，我想应该50多岁6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了在2000年前，我想60岁应该已经是进入老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教会很担心保罗的安危，所以就派了以巴弗提住到监狱里面去，跟这个保罗住在一起。我想对这个腓立比教会来说，他担心什么呢？保罗因为跟他们的关系很好，我想腓立比教会也会担心说，如果有一天保罗不在了，失去了属灵领袖，那我们教会怎么办呢？谁来带领我们教会呢？我想这个很可能是腓立比教会失去喜乐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腓立比这个教会呢，其实包括当时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了但是腓立比教会可能特别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就是它变成了边缘群体。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在初代教会的阶段，当教会刚刚兴起的时候，其实基督徒呢被罗马人称之为无神论者。我们现今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基督徒会被别人称为无神论者呢？因为罗马人他们是什么神都拜的，他们的神拜的非常非常多，对不对？而且他们的神每一个神都有一个神像，所以到处都是神像。可是他们却看到了基督徒，说基督徒你们也拜神，哎，你的神像在哪里啊？你的教堂里面怎么没有神像呢？所以他们就认为没有神像就是没有神就认为基督徒拜的神根本就是你只是随便说一说的，因为你根本没有把它做成一个神像嘛，所以反而把基督徒称之为无神论者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而且另外一个情况，当时的皇帝呢非常看重腓立比这个城市，非常看重腓立比这个城市，所以就给了腓立比这个城市呢许许多多的优惠给这个城市的百姓。所以在这个城市里面的百姓，他们也为了感谢皇帝对他们的这些优待的政策，所以很多老百姓呢就开始崇拜皇帝把皇帝当作神一样来拜。这件事情其实后来就逐渐变成有一些罗马皇帝就真的规定这个全国的人要把他当神来拜，不过当时这个时候只是刚刚开始。那对罗马人来说，多拜一个神其实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没有什么不好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把罗马皇帝当作神一样来拜。可是对基督徒而言，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就在这个群体里面就成为一群非常非常奇怪的人，所以教会就变成了边缘群体，没有人在意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怎么一回事，甚至于变成一种被取笑的对象。保罗在书信里面也提到了有两位姐妹，一个叫友阿蝶，一个叫做寻都基这两位姐妹不和要劝众人要劝这两位姐妹要谦让不要不和。我想这些都是腓立比教会这个失去平安的这样的喜乐的一个原因。而且刚前面提到以巴弗提在监狱里面照顾保罗，其实从经文你们会发现保罗的身体没有生病，但是以巴弗提可能因为太劳累了，或者无法适应监狱里的生活，以巴弗提反而生病了。所以保罗就趁着这个机会就写了一封信 就交给以巴弗提，叫他回去吧，啊，反正在这里生病，也没有办法好好照顾，所以就把他拆回这一个腓立比教会，啊，所以以巴弗提就带着这封书信就回到了腓立比教会。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我觉得保罗提出了一个解方，啊，一个解方，怎么样喜乐的解方呢？就是主已经进了。我想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有两层的含义，啊，来理解什么叫做主已经进了。第一个层的含义就是按照字面来看，就是主快来了，主快来了。我时常 很喜欢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当然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再回来，但是我们都知道主有一天要回来的。我就想问，如果主明天来，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呢？你会觉得恐惧呢，还是喜乐呢？你今天会做什么事情呢？如果主明天就来的话，有时候跟弟兄姐妹在聊天，谈到这些事情，我发觉也是蛮有趣的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我想同样的，我也请各位弟兄姐妹想一想，如果主明天就来了，你今天会做什么呢？你会觉得很恐惧呢，还是会觉得很喜乐呢？有的人觉得啊，主终于来了，我们的苦难哈，终于可以过去了。有人觉得害怕，说，哎，主啊，你明天就来了，我还没有预备好呢，所以心里会有恐惧哈。如果我们都知道主不论他什么时候来，我都能够坦然接受的话，那大概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算是比较成熟的生命哈。在经文里面保罗说，因为主快来了，所以要有谦让的心。我想主如果明天都来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世上还会去争什么事情吗？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之间万一有不和的话，如果主明天就来了，还有什么好争的呢？还有什么好争的呢？我想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主明天就来了，那到底有什么好争的呢？因为一切都过去了嘛。我想主看重的可能不是我们争什么，而是看了我们谦让，有没有谦让的心，对不对？在这里写一个姐妹宣教大会，这个是一个真实发生在二十世纪，你初的一个事件哈，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在欧洲德国办了一个姐妹哈，世界姐妹宣教大会，当然当时主要还是西方国家来参加了，当中就发生了一些插曲，当这个美国的姐妹呢来到了会场，看到德国的姐妹们呢喝啤酒呢就跟喝水一样，就吓一大跳，觉得怎么基督徒可以喝酒呢？大家知道这一个美国的早期的教会其实是清教徒的背景为主嘛，因为清教徒就是非常强调哈，这些酒啊这些事情都是不能够喝的，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生活形态。其实觉得怎么可以喝酒呢？就对这个德国姐妹说他们这个喝酒事情是不对的。那德国姐妹一看到美国姐妹也吓一大跳，为什么呢？这些美国姐妹来到会堂的时候呢，每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自己化妆，化妆得很漂亮。德国姐妹呢就是很比较朴素，没有化妆，就觉得哎，这不是贪爱世界吗？基督徒为什么要化妆呢？其实如果我们理解德国的这个情形，我曾经有一个弟兄去过德国之后回来跟我说，他进到这个 7-11 convenience store 他去买，本来要买矿泉水，进去之后一看那一个啤酒的价钱比水的价钱还便宜，那就改喝啤酒吧。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在德国喝啤酒本来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之一，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美国姐妹为什么会化妆呢？因为在她的文化里面觉得，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其实是对主人的一种尊重，是一种尊重。可是德国姐妹你会觉得，怎么姐妹们要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样的漂亮呢？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有一些的这种争论呢，常常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立场所造成的，而并不是属灵当中有特别的规定啊。我想这个是有时候常常在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先明白，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自己的文化立场角度来看待一些事情的，我们必须要明白哈。讲到主快来了哈。每次世界上一发生一些严重的灾难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启示录，就会成为最受欢迎的一卷书，大家就赶快去启示录里面找找看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预表着好像我们现代要发生的事情。 启示录呢，其实有一个牧师曾经这样说了哈，他说你找十个牧师来解释启示录，可能有十一种不同的解法。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启示录的确它是用象征性的语言所表达的，而且发生的事件呢，很多是在未来，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怎么样解释启示录啊，是真正的一个应该正确的解释到底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在这里会给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个建议的哈。当我们读圣经任何书卷的时候，特别是启示录，我们要很小心一件事情，不要把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直接套到启示录里面去，因为这样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我们必须先问一个问题，当第一代的信徒，就是初代教会的信徒，当他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感觉？启示录的背景其实写于主后九十多年，是老约翰所写的。当时的情况是跟随耶稣的使徒呢都已经为主殉道了，包括保罗在内都已经为主殉道了，而且老约翰又被关在拔摩海岛上。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当时欧洲的一个教会的基督徒，我想我们会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教会面临了看到罗马帝国如日中天的权势，也经常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或者犹太的逼迫，而我们的这一些老仆神的仆人老约翰还在，其他的使徒都已经为主寻道了，都不在了，老约翰可能也九十多岁了，他可能也不久也要离开了。那我相信我们会担心一件事情，教会还有前途吗？教会还有希望吗？如果我们注意启示录里面的记载，从第四章以后呢，他每次写一段地上的情形，就把镜头转到天上去，看到天上的情况到底如何。地上看到的都是灾难，可是当镜头一转到天上的时候，有数不过来的人站在这个玻璃海前面，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圣哉圣哉圣哉，在那里有一个庆功宴，在那里呼喊，在那里庆祝神的掌权。他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不要只看见世界上的败坏，世界上的苦难，好像我们失去了盼望，其实神已经得胜了，而且将来要全然的得胜。所以读第一代的信徒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他们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盼望，原来人类的历史其实已经定好了。我们不要为着眼前看起来我们信仰我们教会的衰败而觉得灰心丧志，而要看到其实神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不论是瘟疫也罢，战争也罢，其实这一切的事情，这些是末日的征兆。其实末日的征兆只是提醒我们，要叫我们预备好，而不是让我们把这些末日的征兆就要套到圣经里面去猜测耶稣可能明年就来了，后年就来了，我想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一切的征兆呢，都是叫我们预备好。哪两方面？我们可以 有两个方面的预备，一个是使命。我们可以问一件事情，如果耶稣明天就来了，我上帝托付给我的使命，我有尽忠好好的去完成吗？第二个是，当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了，我有好好的面对我的灵命吗？我的灵命光景如何呢？我想这些使命跟灵命，不是因为我知道耶稣比如说下礼拜才来，我今天才来好好预备的，不是。那是耶稣一百年以后来，那我现在就不预备了吗？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我说这一切都是一个征兆，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要好好的预备在我们的使命跟我在我们的灵命的上面。再来，主已经近了，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用一种寓意的方式来解释的话，我想这个主已经近了是靠近我们的灵的里面，我们的心灵里面，主已经靠近我们心灵里面。当我们讲这段这样解释的时候，我要先解释另外两个观念。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跟亚当夏娃说要叫人类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其实就会产生了很多的关系，比如说我生了好几个孩子，我的孩子又生了他们的孩子，就产生了叔叔这个婶婶，各种的关系在里面。所以生养众多带来的一定是一个关系感，然后又治理管理这地。我们都会发现当我们治理管理这地的时候，其实我们还蛮有成就感的，事情做得好的话不会有成就感。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这两种 关系感跟成就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而且这两者的平衡非常非常的重要，特殊情况之下可以互补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成就感，可是他却有很强的关系感，哎，这个人还可以生活的还可以算是平安或者喜乐，或者关系感缺乏，可是成就感很高，大概还可以彼此互相互补。但是这两种感其实它的是不可缺少的，它不可缺少的。如果有一个人他既没有关系感也没有成就感，这个人会产生一个心灵上非常非常大的困苦。如果我们观察一些会走上绝路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大概都是在关系感跟成就感上面极度的缺乏，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局。而这两者当中呢，关系感又特别的重要，它是基础，是终其一生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天，我们躺在病床上，我们会希望谁在这个时候陪伴我们人生的最后几分钟呢？我想应该都是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晚辈，在我们的床边来陪伴我们来走完这一生，对不对？那我们也看一个小婴孩，当他刚刚出生的时候，把他擦洗干净之后就会交给母亲把他抱在怀里。为什么？因为这个小 baby 他也非常需要关系感，非常需要关系感。所以发现关系感是从人出生的第一天一直到最后一天，我们都是需要这种关系感的。而成就感呢，成就感是需要关系感来成全才会有达到一种幸福的感觉。我这里举一个例子，用拉比，这是网络上的一个寓言故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犹太人把这个老师叫做拉比。犹太人聚会呢都是在星期六，所以安息日是在星期六。有一个犹太拉比呢，星期六的时候呢没有去会堂里面敬拜神，反而跑去打高尔夫球。这个天上的天使就想说，好吧，我们看看上帝要怎么样来管教这一位犹太拉比，一定让他每一个洞都打不进去。这个犹太拉比呢就要准备打第一杆，走上了这个挥杆的地方，砰一挥，一杆进洞，一杆就进洞。天使就觉得很奇怪，上帝怎么会这么做呢？一想说后面一定会让他打不进去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拉比打了十八洞，就十八杆就完成了，每一洞都是一杆进洞。这些天使就非常非常不能够明白，说就跑去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应该好好管教他，让他怎么打都打不进去，你怎么每一杆都让他一杆进洞呢？你怎么这么样祝福他呢？上帝就回答天使说，你们想想看，当这位拉比离开高尔夫球场的时候，他敢跟谁去分享他这么大的成就吗？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哈？如果他一跟别人讲这件事情，说他没有说他礼拜六没有参加聚会，跑去打高尔夫球，我想他的会友一听见，怎么牧师拉比你怎么没有参加聚会，没有敬拜神，所以他根本就不敢讲。一个有非常高的成就感的人，而却没有一个关系感来分享他的成就的时候，其实这种成就感一点价值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就是前面讲的说，成就感需要关系感来成全，才会达到一种幸福的感，这种幸福感觉才能够出来。所以保罗为什么能够喜乐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这里说，他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每次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保罗为什么不得忧郁症呢？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现代人好像心灵上的病症非常多，忧虑症我们也常常看到。你看到保罗这里经文所写的，他为主受到这么多的劳苦，又饥又渴，受鞭打，还有为教会的事挂在心上，而他而且又 好多时间被关在监狱里面，好几次被关在监狱里面。 他怎么不得忧郁症呢？他应该很担心，哎呀，教会没有我了怎么办？我不能出去侍奉神，神的工作被耽搁了怎么办？这些教会里面的事情，弟兄姐妹不能够彼此相爱，他们不了解神的话怎么办呢？哎，你会发现保罗没有去天天担心和忧虑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个秘诀到底在哪里？我想从刚刚的关系感里面，我个人的领受是，因为保罗跟主还有跟同工连接的关系感，他从不论在任何地方，他从心灵里面来敬拜神而得到的那种满足，也就是在跟神当中那种交接得到的那种满足感，我想这种满足感他得到这样的秘诀，使得他不论任何处境之下，他能够继续的走下去，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所以保罗在刚刚所读的经文就说，所以我认为一个与主关系亲近的人，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想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属灵软弱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事情发展的不顺利，有时候我们连祷告都祷告不下去了，祈求也不想祈求了，那就更不要说感谢了。可是保罗他却可以告诉众人说，要不断的祷告祈求跟感谢。一个与主亲近的人其实才有办法真的做得到祷告祈求，特别是感谢。与主关系亲近的人其实他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会从一个主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事情。而神的角度看待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圣好的眼光。在这一个在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上帝用七天的时间创造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宇宙万物。然后经文就接着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就认为甚好，看为甚好。甚好就是非常好，好的不能再好，叫做甚好。我读圣经呢，有时候喜欢读出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的想法。有时比如说今天我们生了一个孩子，我看着孩子，哎呀，我觉得好漂亮哦，这个孩子真的好棒哦，甚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他这个孩子的未来充满了盼望，我希望他长大之后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可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能的神。当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一定就知道再隔一段时间人就要悖逆神，人就受了引诱，就要发生了现在我们人类世界所知道的一切事情。如果我知道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之后，他将来会作奸犯科，将来会被关在监狱里面，我怎么可能会觉得甚好呢？所以我常常在想，到底在创世纪里面，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说好的不得了，这个好到底凭什么好呢？马上人就要犯罪了，有什么好可以看呢？我想后来我逐渐明白，我想伊甸园里面所谓的圣好，这个好绝对不是停留在人类犯罪的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说甚不好。可是上帝的眼光，因为他无所不知，所以上帝的眼光已经超越了人的犯罪，而进到了新天新地的永恒世界里面去。上帝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世界，将来在那里再也没有眼泪，在那里再也没有撒旦，在那里再也不会有罪，因为一切都被更新了。我想所谓圣好的眼光就必须要进到这样的程度，要看到终极的结局，就是永恒的盼望。如果当我们在患难之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眼前的患难，我相信我们大概祷告或许还可以，但是我们大概会失去我们的平安，甚至会失去喜乐，对不对？就更不要说感谢神。能够感谢神的人，一定是他的眼光不只是停留在现在的苦难，而是进到了将来的永恒的世界里面，知道有一天我们的耶稣会来，而一切都会被改变的。所以也因为如此，我们也知道世界上的万事神都在掌权的，任何事情的发生其实都在神的掌握之中的，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超越神的掌控的。那既然神在掌权，那为什么我还要那么担心呢？即便我知道我的身上发生一些事情，可是我也知道那是神所允许的， 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专心仰望，我们期待最好，但是我们也知道无论如何结局都在神的手里，既然神掌管万事，对不对？那既然知道神掌管万事，那我们就因此应该活出一个谦让的生命嘛。有什么好去争的呢？因为神想做的事情神一定会完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有谦让，我们可以交托，把我一切我认为的不可好像人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就交托给神，并且期待那个最好的结局，哪怕那个结局跟我所期待的不一样。我想当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到达这样的程度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喜乐，对不对？喜乐呢，不是说快乐，快乐跟喜乐不一样。快乐是说有人送我一件东西，哎，我很开心，今天我生日，有人送了我一件礼物啊，我很快乐。中文的快乐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快乐就很快快就乐了，很快就乐也就很快就过去了。喜乐它讲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不是说我们没有情绪，我们没有悲伤，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在任何处境当中我们充满着一种盼望。我这里写了一个佛教徒的观察，这是发生在台湾有一个基督教家庭一位姐妹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太太呢她是基督徒，他们家有一天要做装修，她就请了一个师傅来，这一个装修师傅来帮她家里重新来做装潢。而这个装修的师傅呢是一个佛教徒，这个佛教徒呢他是一个真正拜佛的人，就是修炼的佛教徒。他不是那种逢庙必拜的那种自以为是的佛教徒这个佛教徒来到了这个姐妹的家中，一看哦，家中有很多这个基督教的摆饰啊，有圣经啊，他知道这个太太这个姐妹是一个基督徒，就跟他聊起来了我下面就用这个第一人称佛教徒第一人称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所讲的话。他就跟这位姐妹说，他说我们佛教徒呢跟你们基督徒有些地方是很像的。什么地方很像呢？就是当有一些灾难或者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发觉你们基督徒跟我们佛教徒都会有平安在里面，都会有平安，我们都会有平静稳妥的心来看待这些事情的发生。可是他就接着说，有一件事情是你们基督徒有而我们佛教徒没有，是他一直搞不懂的，就是你们基督徒有一种喜乐的心，喜乐的心。他说他就搞不懂，明明事情这么样不顺利了，怎么基督徒还可以有笑容呢？还抱着那么盼望的一种态度在生活呢？我想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当一个人从上帝的角度看事情，而且看到了永恒里面，知道我们的神掌管万事，对未来充满着一种盼望，不论事情现在看起来多糟糕，他总是知道神掌管万事，对未来充满了盼望。所以因此一个基督徒有办法活出喜乐，对不对？所以我也常常在想基督徒生命成熟其中的一个表征就是喜乐，其实这个也是圣灵的果子其中一个嘛，对不对？我想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灵命，我想我也常常在反思我自己我到底有没有一个喜乐的基督徒的生命呢？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从这个角度来反思一下自己基督徒的生命的光景到底如何，有没有喜乐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回头来看看后现代的社会，现代社会称之为后现代，后现代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它叫做后现代。后现代社会呢，把一切事情都解构。解构的意思就是说，把一切的事物，包括我们生命当中所看到的，不论是文化、道德、信仰，都分子化。所以分子化就是个人化了，就是你个人觉得是怎么样，那就是怎么样。你觉得什么是道德，那就什么是道德。它没有一个共通的标准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会看见西方社会包括澳洲在内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不太认同的，可是这个社会就觉得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因为一个解构的社会通通个人化了，没有一个普世的一个标准，是大家各自来决定。再加上物质的欲望不断增加，以前我们小时候能够吃上那个去外面吃一顿饭，去馆子里面吃上一顿饭，哇，我们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今天可以去打牙祭出去吃一顿饭。可是今天我相信我们不论在哪一个城市在哪里出去吃顿饭，那就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 但是这些物质的增加其实是使得我们的物质欲望其实并没有减少，反而我们期待要有更多更多物质上的满足，现代的社会。而因为不再有绝对的标准，就是人离弃的神，不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那就形成了一个情况，就是各种理论学说盛行。如果我们打开微信一看，各种学说在里面，我们常常分不清这个事情的真假到底是什么。再加上了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深化了我们的这个跟亲人会友之间的疏离感，因此我们就形成了很多的缺乏的感觉，缺乏的感觉。这一切的事情你会发现都是关系感的破坏，对不对？因为关系感就是需要跟别人连接，跟那个绝对真理连接，可是现代的社会却让我们不承认绝对的真理，所以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的连接，个人各行其事，我们分不清对错，分不清真假。加上了疫情的关系，特别现在，我相信如果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你现在要回去，都非常的困难，跟那边的亲人也没有办法有实质上的一种连接，对不对？这些都是成为一个关系感的破坏。如果连基督徒都是这样，那何况现代社会一般人？一般社会上的人呢，所以现代心灵疾病的增加，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原因所造成的。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任何事情，任何境况，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不对？这首也是一首诗歌，凡事都能做，我们常常会唱这首诗歌，对不对？保罗到底得到的秘诀是什么呢？我想那就是一个关系感，对不对？保罗跟上帝之间那个关系感强烈到一个程度，不论他是在被鞭打的时候，在流浪的时候，在监狱里的时候，他都能够因为这样跟上帝的关系感而活出一个盼望的生命。对，盼望的生命，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哎呀，主啊，你对我好不公平。他也没有说，哎呀，这个教会没有我了，将来教会怎么办呢？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我想保罗他知道神掌管一切，保罗不在了，只要神在，教会永远都是有盼望，永远都是有希望在前面的。所以最后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回到源头，我这里写了一位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感。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用三位一体的方式来向我们启示呢？三位一体神，当然他们有三位不同的功用，这一位神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呈现，他们有不同的角色。我想这当中还包含一件事情，就是透过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来表达他们三位一体的亲密的关系。他们亲密到一个是无法分割的关系。我想这样的关系，他也期待我们要与他建立起这样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OK， 其实最近呢，我跟师母，因为师母，因为我在回 Melbourne 又被 lockdown 哈，所以师母在 Brisbane， 那后来他又回到台湾，那最近他回来，我终于在 Brisbane 见面。我们大概有算一算，大概有8个月的时间，我们没有一起见面。当然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寂寞。但是却不会孤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感真的亲密到那样的一个程度的话，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疫情或者战争，或者这个战争到底会不会有扩大的影响，我们都不知道。这一些事情呢，其实都是一个征兆。这些征兆呢，它是一种提醒，也是一个管教。它提醒我们生命的短暂，生命短短数十年。也提醒我们耶稣的再来，他要调整我们的眼光，不要一直只注视着世上的事情。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呢，我们的这一辈子当中，如果真的碰到了，假设真的引起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OK， 假如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严重，即便我们不能够实体聚会了，我们甚至也没有网络了，现在我们还有网络可以聚会，对不对？假如有一天世界真的变成了不能够实体聚会，连网络也没有，教堂也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坚定我们的信仰呢？我想那个时候一样，在这样的心，就是在这种变化无 多端的世界里面，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们若是能够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就是跟主紧紧的连在一起，就是从神的角度看事情，跟神建立起一个亲密不可分割的关系，世界哪怕变得再糟糕，我们个人在我们的灵修生活里面，我们依然可以祷告、祈求和感谢，依然可以活出一个平安跟喜乐的生命。我想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重点啊。不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心灵里面回想出对着上帝的救恩而回想出的那种平安跟喜乐，这是我们信仰的真谛。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布里斯本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碰到旱灾，那个时候布里斯本每一天都是大太阳，基本上没有下过，一年没有下几天的雨。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花园里面的植物呢，有大部分都枯萎掉了，可是有一些呢就能够生存下来。它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它的根一直向下伸展，扎得比较深，在别的植物已经完全吸收不到水分的时候，而这个植物却还可以多多少少从比较深的泥土里面吸收到一些的水分，使得它可以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我想这样的事情同样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生命碰到旱灾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根扎在主的里面，跟主的关系够密切的话，我们就可以真的活出一个平安喜乐并且等待那更好的世界来临的那样的一个生活。我就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靠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并透过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来度过人生的任何的一个挑战。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差派的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也借着也差派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求主你继续借着耶稣的启示，也借着圣灵保惠师对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保守，主让我们与三位一体的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让我们不论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主我们都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都对未来充满着盼望。但是我们也求主在各样环境当中，求你把属天的能力、属天的眼光毫无保留地赐给我们每一位。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